同学们，大家好，我叫严家珍。今天我跟大家介绍的专题呢是集我国古典园林艺术之大成，是我国古代园林艺术典范，被西方誉为万园之园的圆明园。在地球上某个地方，曾经有一个世界奇迹，它的名字叫圆明园。圆明园是梦幻艺术的代表，它汇聚了一个民族的几乎是超人类的想象力所创造的全部成果。圆明园不但是一个绝无仅有、举世无双的杰作，而且堪称梦幻艺术之崇高典范。如果梦幻可以有典范的话，你可以去想象一个你无法用语言描绘的仙境般的建筑，那就是圆明园。这梦幻奇景使用大理石、汉白玉、青铜和瓷器建成，雪松母做梁，以宝石点缀，用丝绸覆盖。一言以蔽之，这是一个以宫殿、庙宇形式表现出的充满人类神奇幻想的夺目耀眼的宝洞。这就是圆明园，它是靠两代人的长期辛劳才问世的。这座宛如城市、跨世纪的建筑是为谁而建？是为世界人民，因为历史的结晶是属于全人类的。世界上的艺术家、诗人、哲学家都知道有个圆明园，伏尔泰现在还提起它。人们常说希腊有帕特罗神庙，埃及有金字塔，罗马有竞技场，巴黎有巴黎圣母院，东方有圆明园。尽管有人不曾见过它，但都梦想过它。这是一个震撼人心的、尚不被外人熟知的杰作，就像在黄昏中，在从欧洲文明的地平线上看到的遥远的亚洲文明的倩影。这段话是谁说的呢？是谁讲的？这就是法国伟大文学家雨果笔下的圆明园，曾经隐于世界，被欧洲人誉为万园之园、人间的天堂的圆明园。几百年来，我国无数文人墨客为之倾倒。清代诗人戴启文的《圆明园词》中这样称赞道：“诗园盛盖于天造，不限十洲与三岛。山明水秀有鱼言，花放月圆无限好。醉里人是水晶宫，桂几难摇，处处通。只把江湖与沧海并叫作于一湖中。”马庸在《后圆明园记》中这样写道：“说君不见阿房建章皆尘土，夜殿随宫不独属。”后来夸胜说圆明神功壮丽空前古。如果说雨果笔下的圆明园是一座如同月宫般的神奇世界，那么中国诗人笔下的圆明园，那就更是一座令人猜想，并不是人工所建造的山明水秀、风光艳丽、 水晶宫一般的仙境，美丽的人物，你多么令人神往，让人迷恋，我们多么想亲眼目睹你往日的风采，欣赏你曾经有过的壮丽辉煌。万分遗憾的是，沧桑的历史只留下了一片一滴，让我们一起来回忆他往日的辉煌和他兴衰的轨迹。在讲圆明兴衰之前，我先介绍啊北京西北郊建造皇家园林的概况。那么之所以在这儿建皇家园林，那是因为这儿有优越的自然条件，所以我们先看看这儿的优越的自然条件。下面第一个问题，优越的自然条件。北京的西北郊是北京风景最优美的地方，它背倚西山，群山连绵，峰峦起伏，深秀葱茏，有西山流出的清澈的泉水汇聚在山下平原，加上万年河水由南往北，两条河汇聚在这个平原，形成了许多河湖水系，使这个地方湖泊池沼星罗棋布，就像一幅江南的水乡景色。所以清代著名的三山五园就汇聚在这里。三山五园，哪三山哪五园？三山五园啊，实际上是北京西北郊香山的近宜园、玉泉山近民园、万寿山亲宜园、畅春园、圆明园，以这个三山五园这个皇家园林啊的总称。也就是说啊，这是民间对清朝鼎盛时期北京西北郊啊，以香山近宜园、玉泉山近民园、万寿山亲宜园和畅春园、圆明园等等皇家园林总称。三山刚才我已经都指了啊，三山是指香山、玉泉山、万寿山。五园，五园指什么？学术界的认识并不就不那么一致。有的人认为五园就是香山近宜园、玉泉山近民园、万寿山亲宜园、圆明园、畅春园。但是张文英先生就认为五园指的是圆明园、长春园、启春园、西春园、春熙苑这五个园，不是指别的园林。说后来啊，这个三山五园啊才演变成了对西北皇家园林的一个泛称。圆明所在的地方是在海淀的北边，海淀城的北边，今天的圆明遗址地区原来是一片平原，西边的玉泉山的水从西到东流到这，南边万泉河的水从北往南，两条河的水系汇集到这个地方，再加上这里的地下泉源很多，这里地势低洼，地下泉源很多，涌出地面的泉水在低低洼洼的地方形成了许多大大小小的湖泊、池沼、小河、小溪，所以每到夏秋时节啊，这个地方是很漂亮，各种湖平、水沼、莲花林蕨，红红绿绿的布满在这个上头，香飘四溢，各种野禽、水鸟还不时的从水中飞起，出没在天光一命之中，这一切就为人工造园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同时西山峰峦起伏，翠绿青松又近在眼前， 可以作为借鉴。所以这点是青山绿水，简直就像于江南的景色。所以历代统治者都看中了这一带山明水秀的优美景色，相继在这里建了不少的离宫园林。最早是辽圣宗耶律隆绪在开泰二年在玉泉山建了第一座行宫，这就成了北京西郊最早的皇家园林。大定二十六年，也就是1186年，金世宗完颜雍在仙翁山又建了大永安寺，那么永安寺就成为他由心著名的行宫。在金章宗统治年间是1190到1208年，在玉泉山建行宫芙蓉殿，在香山建景惠楼济心台。那时候帝王们啊，常到这里来避暑打猎，除了皇家园林而外，这点还有达官贵人们建的园林别业，所以这一带地方就成了文人墨客游览的圣地。不过在元朝灭金的战火中间，西郊的这些园林离宫别馆也都化成了烟雨。元朝灭金之后，在定都在北京。定都北京之后呢，元朝整修了香山的永安寺，而且用50万斤铜铸成了一副卧佛，代替了原来兜售寺里头那个香檀木刻成的卧佛，这就是今天卧佛寺的卧佛。那么原来叫兜售寺，现在今天叫卧佛寺。因为这一带景色宜人，风景佳丽，所以就成了都下文人们吟诗赋词、流连往返的游览圣地，并且呢，给了一个丹宁畔的一个雅称。明朝灭元以后，都城一开始是在南京，后来朱棣做了皇帝，这就是明成祖。明成祖做了皇帝以后呢，就把都城迁到北京，所以明朝迁出北京之后啊，西郊这一带游人就更多了，黄金国旗、达官贵人纷纷到这儿来，占据田园，营造园林别墅。比如明神宗朱翊钧的外祖父武清侯李伟在这儿就建了清华园，不过不是今天的清华园。李伟建的清华园在今天北京大学的西墙的外边，清华园方圆10里，号称巾帼第一园。书法家米万钟又在清华园的东墙之外建了韶园，为什么叫韶园呢？就取海淀一韶的意思。今天这个韶园啊，是在北京大学里头，不过原来韶园的建筑可一点都没有了。韶园也是占地百亩，清华园和韶园这两个园林的风景都非常优雅秀丽。于是啊，往日的湖区顿时形成了楼台亭榭与湖光山色交相辉映的景观。到明末时候，这一带已经成为私家园林的北京城近郊私家园林的汇集之地。但遗憾的是，在明清交替的时候，由于战乱，这些园林大多都荒芜了。园林虽然废了、毁了，但幽静的自然景观、山水之美却依然存在。下面我们讲第二个问题：圆明园的新建。圆明新建里头，我又讲几个小问题。先说新建。1640年，清军入关，定都北京。我们知道，清朝是满族人，满族原来生活在寒冷的东北。定都北京以后啊， 大概是由于长期生活白山黑水之间，清朝的统治者入关之后啊，仍然保持着他们那种驰骋山野的骑射传统，对大自然有着天生的爱好，不愿意常年都居住在这个禁宫里，而愿意在郊野的自然风景中间去营建他们居住的地方。再有呢，他们来自寒冷东北，很不习惯北京夏天炎热的气候。成立的皇宫，我们也就是今天的故宫啊，今天的故宫是我国古代宫殿建筑的代表，今天已经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它规模宏大，气势磅礴，金碧辉煌，是我们宫殿建筑的代表作。我们看今天外国人来了，无论全国各地来都要去参观故宫。但是大家参观故宫的时候，你们可以注意，这故宫啊，宫殿建筑它是严格从天安门一直到它的这个宫紫禁城的最北的门，是严格按照一条中轴线，以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这条中轴线建，两边是对称的建，而且它是自建有一道一道的高墙把这分开的，这样一道一道高墙就把故宫分成了一个一个的封闭的院落，这样一个环境呢，啊，就觉得环境比较单调，也比较禁锢，因为你一个一个的空间，早这儿要出门，到那儿你还得进那个门，高墙隔着，缺少亲切和宜人的生活情趣。青铜子早就想另外找一个有山有水啊，富有山水情趣，又凉爽宜人，又能办公听政，又能游山玩水休息娱乐的地方。摄政王朱尔衮，定都北京摄政王朱尔衮就想另在一个地方来进行建这个园林里建这个离宫，但是因为朱尔衮病死了。另外就当时啊，当这个清政府定都北京之初，当时南方还没有平定，还在军事上还在进行战争，所以兵是空中，同时财力不足，没有钱啊，你怎么大兴土木啊？所以这个事儿没有大兴土木，只是把热河避暑山庄和明朝的南海子，就今天的南园稍加修整，作为避暑练兵狩猎的地方。到了康熙的中期，三藩叛乱被平定，外蒙古的各个部和台湾都相继归属中央。这个时候全国统一，多民族国家进一步发展壮大，对外打败了沙俄对我国东北地区的侵略，这个时候全国政局稳定，经济得到恢复并且有了发展，国家财力比较充裕，全国这儿出现了海宇升平，人民乐业的景象啊，有了条件了，所以康熙皇帝玄烨就在北京西郊大规模的营建山水园。关于对北京城的建筑啊，作为北京作为几个王朝的都城，在北京对北京建设上是各有侧重的。元朝主要营建的大都新城，就是元大都，就是灭了金以后他建了新的元大都。明朝呢，主要是修城池、建宫殿和陵寝。我们知道明朝这个故宫啊，基本上是明朝所建起，这个十三陵那不是明朝的皇陵嘛，就主要建陵寝，虽然他们也建了一些御园，但是规模上是不能和清朝相比。清朝就主要致力于山水园林的营建，康熙皇帝是清朝大规模营建皇家园的第一个人，他在明朝李伟清华园的基础上 建起了第一座皇家园林畅春园，把畅春园作为他必宣听政的地方。从此康熙皇帝每年大多数的时间都住在这儿，处理政务啊，造建成功，畅春园就成了紫禁城外的第二个政治中心。畅春园现在存在不存在呢？已经不存在，后边我们要讲了。今天我们还能看到，就是在北京大学西门外边这个马路的对面还有两个小的庙门，这就是当年畅春园的恩佑寺和恩默寺，这样两座小的庙门之外，其余的可以说畅春园的建筑已经荡然无存。在康熙41年1702年，康熙又改这个翁山好山园为翁山行宫，改玉泉山陈兴园为敬明园，又进一步建造香山行宫改为敬怡园，这样就为三山五园打下了基础。